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赌徒这两个字呢？赌啊就是打赌的赌，徒呢就是门徒的徒。那一个很喜欢跟别人打赌的人呢，好，肯定他心里面啊都可能会有一些胜算哦。那赌徒这两个字呢，其实如果根据呢维基百科的定义啊，就是说呢他是非常热衷参与赌博的人。那小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赌博呢它就是一种想要投机，或者是它是一种我可能会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然后呢去下赌注。那这个赌注呢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呢是他的一些家产，那也有可能呢是他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赌徒这两个字呢，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啊，最好呢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哦。
天天
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的时间当中，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的是关于数学的古典几率的一个诞生哦。那么在我们呢介绍这个内容之前呢，花儿姐姐先跟小朋友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几率。这个几率呢又叫做机会率或者是豁然率啊，也就是呢随着随机事件呢发生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度量。那它是呢数学几率论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哦。那几率的这个值呢是一个零到一之间的一个实数，通常呢也是用百分数呢来表示的。那花儿姐姐今天呢要读的这篇文章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特别呢在里面讲到的一个古典几率的诞生。那花儿姐姐就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赌徒的难题，古典几率的诞生。16世纪在法国的一个小酒馆当中坐着两个赌徒，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周围的人都已经回去，而这两个赌徒仍然没有要回家的意思，这让酒馆里的老板很不高兴，他催促着这两个赌徒赶快回家，自己也好打烊休息。但是这两个赌徒仍然没有回家的意思，赌徒们每个人都拿出了7个金币作为赌资，并且制定好规则，一共玩7局的纸牌，赢的局数多的人就可以拿走两个人共14个金币。游戏开始之后，赌徒甲的运气不错，他连续赢了2局。这时候酒馆的老板突然走过来赶他们离店，不管赌徒们说什么好话都没有办法改变老板的决定，没有办法，两个人只能够提前结束了比赛。当赌徒们走出了酒馆，赌博被迫中断而无法再次展开，他们开始为怎么分配金币而争吵了起来。赌徒已认为既然游戏能够再继续，那么就应该要按照局数来分，因为甲赢了2局，所以应该分的就是其中4个金币，剩下的局数呢两个人是互有胜负，所以要平均分，也就是甲呢他是4+5=9个金币，而乙呢应该要拿到5个金币。赌徒甲却认为他们已经赢了2局，还剩下5局呢，只要呢再赢2局就可以拿走全部的金币，而对方呢需要赢4局才能够战胜自己，所以自己分的金币呢应该要更多。两个赌徒呢是为此争论了起来，他们决定呢要求助于著名的数学家帕斯卡。但是帕斯卡拿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却得知和两个赌徒都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帕斯卡觉得他们也各有各的道理，于是和另外一个数学家费马讨论起来。在当时，数学的三大分支，分析学、代数学和几何学都在萌芽中，数学家们正在无意识的努力为这三个数学的学科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长久以来，数学家们一直关注确定的数学，比如一个定理一定能证明或者是证伪，而一个方程一定有确定的根，但对于这种不确定的数学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在不确定数学发展的初期，法国的数学家拉普拉斯做出了奠基性的一个工作。拉普拉斯从最简单的不确定的事件出发，任一个两面差不多的硬币出现了正面和反面的可能性相同，而两种可能性相加就能够得到一定发生的结果。拉普拉斯把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叫做几率。而从此，一门有别于数学三大基础的新的数学门类被创造出来。拉普拉斯认为，落地的硬币要么就是正面，要么就是反面，这是一定能够发生的事情，所以用一来表示。既然两面的几率相同，那么它们的几率就都是 0.5。同样的方法，如果考虑一个骰子，出现了两个数字的几率就是1/6。拉普拉斯这种几率就是几率中最简单的一种，叫古典几率，也被叫做拉普拉斯几率。而了解了拉普拉斯的成果，瑞士的数学家族伯努利 家族的长子雅各伯努利他认为，虽然拉普拉斯结果看起来正确，却无法服众，因为毕竟数学的严谨是不允许这样想当然的一个创造。而硬币在投掷之前事件并没有发生，怎么能够预料没有发生的事呢？而如果硬币投掷出现了正面，又直接否定了反面的出现，这又和之前的 0.5 相悖。雅各伯努利决定从事件本身来分析几率这个事情，他筹集了很多次的硬币，并且把结果记录下来。伯努利发现，当投掷十次的时候出现了七次的正面，当投掷100次的时候出现了65次的正面，当投掷1000次的时候出现了527次的正面，而投掷了10000次的时候出现了5057次的正面。伯努利比较了结果，发现正面次数占有总次数的比例越来越接近 0.5， 而这个 0.5 正是拉普拉斯得到的结果。伯努利终于明白，所谓的几率其实是在不受到其他外界环境影响的时候，事件不断的重复出现次数占了总事件之比。而伯努利发现的这个规律就是几率中的伯努利大数定律，而这个定律也成为了古典几率论的基础。有了古典几率的基础，数学家推演出互相独立的事件，而条件几率等一系列的概念，从此几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数学学科开始发展起来。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完成更重要的任务，就需要预测时间发生的可能性，而几率正是进行预测的数学工具。几率论已经深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投资银行预测了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到气象学预测未来的天气，几率无处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甚至新中国的第一个几率专家王芷坤先生曾经带领着团队用几率论去预测地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轻轻。正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赞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
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我换了喜悦，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个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
好，小朋友，我们今天呢听到的这个人类发明就是古典几率的诞生啊。那在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赌徒的一个难题啊。那花儿姐姐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有跟小朋友来分享什么叫做赌徒。那小朋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呢他会去赌呢？好，其实人呢会去赌啊，那有人说是因为大脑生病了哈。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有一个门诊呢，它叫做博弈门诊。这个博弈两个字呢，其实就是赌博的意思啊。那为什么会有博弈门诊呢？好，因为呢就发现有人呢他在赌钱的时候啊，他就很容易呢再回去赌，虽然他有可能输了，但是呢他会心里面想要把那个就是输掉的钱呢再把它赚回来，所以呢他还是呢会回去赌、哦、那这个赌博呢好像感觉就是让人停不下来，甚至呢可能会赌上他的身家财产，甚至他的人生安全啊、哦、好像也在所不惜啊、哦、所以这种赌博成瘾的行为啊，基本上呢其实它已经是心理疾病之一了哈。那平常有时候像我们有一些节日过年，我们可能呢就是在家里面看到长辈他们会去打麻将，或者是会玩扑克牌，好像呢这个打完了哈，就隔一天呢就是要过完年就要去上班上课啊。我们说呢这种娱乐呢就叫做消遣啊，就是消遣娱乐打发时间，这样可能大家呢从中就是感受到愉快解闷啊，放松啊。可是如果呢是赌博成瘾的话，我们就可能会认为它是一种精神疾病了啊。那么根据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他们把这个赌博成瘾的行为啊，就是依照它的严重性还有它的形态呢，就分成了娱乐性以及问题性还有病态性啊。那这个病态性的赌博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赌博成瘾啊，那么在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这个手册当中，已经把它列为心理的疾病之一喽。好，所以呢，好，就是医生们都认为啊，这个特别是博弈门诊里，就是会讲到说成瘾啊，就是大脑生病了哈。那大脑生病呢，就是会有成瘾的这个行为。那我们说成瘾这两个字呢，它其实就是行为的失调，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种冲动，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啊， 就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大概可以分成这个物质成瘾啊，像比如说喝酒啊、吸毒啊，还有行为成瘾啊。那行为成瘾里面就包括了像赌博哈，或者是 shopping 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好，就是他一直会很想去做的事情啊。好，那当这个瘾头呢，他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那病患呢，他就会出现很焦虑、很暴躁、很忧郁的这些负面的这个情绪啊。那为了呢，要让这些情绪呢不要去困扰他，所以呢，好，一定呢要学习不要掉到那个成瘾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啊。好，那小朋友你就会问说，那大脑的这个成瘾的机制它是怎么运作的呢？好。那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种这个神经的传导物质叫做多巴胺，可能小朋友也听过啊。就是当我们人的行为呢，好，要满足这个欲望的时候，这个多巴胺的浓度呢就会提高，然后呢，它会释放呢到伏隔核，也就是大脑呢，好，它跟这个愉悦还有这个酬赏啊有关的一丛那个神经细胞。那提高多巴胺的浓度行为呢，就会活化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酬赏的路径啊，那于是这个大脑它就会敦促呢行为者要重复这个行为，让行为者是得以再次去享受愉悦的这个感觉，这个循环呢、啊、就叫做多巴胺瘙痒，是给你咕噜咕噜瘙痒的那种感觉。可小朋友你知道，其实赌博呢，好，它真的会有不好的一个下场啊。那根据一个调查，他说呢，之前在这个澳洲，好，澳大利亚，他们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大概有将近300,000个人是嗜赌成癖，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个瘾哦，成瘾了，赌博成瘾了。每一年他们都会输掉哈、啊、超过呢30亿美元的这个钞票，好、啊，而且呢，这个赌博不仅呢让他呢破产、离婚、自杀，好、啊，甚至呢就是还带来很多灾难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其实呢，赌博哈、啊、它的这个下场呢，好、啊、就是不只是会影响到自己啊，本身生活里面的这些好人事物，也会呢去肆虐这个社会哈，为社会呢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啊，好，好像一种传染病会传染给别人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小朋友就是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去碰啊这个赌博这件事情哦。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一起呢认识古典几率的诞生啊，这个人类的发明。其实呢，像花儿姐姐一开始有讲到啊，希望赌徒这两个字啊，千万呢不要变成我们的一个代号啊。那有人说呢，其实赌徒他所欠的这个债务呢，他好像不应该是一个债务诶。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赌徒所欠的债我们叫做赌债。这个赌债呢，其实是 因为他用赌这件事情哦，赌博这个行为呢，好所欠下来的这个钱。那赌博这个行为呢，其实在一般呢、正常的国家里面的法律来讲啊，就是一个无效的行为啊，因为呢赌博是不对的哈，所以呢是无效的行为。那无效的行为呢所产生的这个债务啊，其实基本上呢它就不是一个就是所谓定义的一个债务了哈。所以赌输的钱到底要不要还呢？好，很多的法律学者啊，他们就要好好的伤脑筋一下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